败家子儿的故事。天天讲鬼怪，估计大家也都听腻了，今天换换口味，讲个人的故事，一个败家子儿的故事。故事里的人事儿都是真的，后人都在，那为了避免麻烦，我们一律用化名。给他起个啥名呢？叫王发财吧。这个王发财是个苦出身，清末民初时，中原大地灾害频频，淹三年，旱三年，不淹不旱又三年。不淹不旱吧，土匪又来了，老百姓活不下去，纷纷外出逃荒要饭。在逃荒的路上，王发财父母双双饿死，把最后一个窝窝头留给了儿子。王发财没有饿死，随着要饭的人到处流浪，最后流落到上海。在上海，王发财在一家店铺门前饿晕，老板好心把他救醒了，问了情况，一看这小孩聪明伶俐，诚实可靠，就收留了他，做个小伙计。这个店就是上海有名的同昌自行车商行，专卖进口自行车。当然在那个时候，中国还不会做自行车。老板诚信经营，口碑很好，生意很火爆。这么一晃，十年过去了，王发财从一个啥也不懂的小屁孩变成一个精明干练的销售经理，成了店里的台柱子，也娶了媳妇儿，成了家，老板也极为看重。王发财心思活，看着也攒了一笔钱，想回老家单干，给老板一说，没想到老板拍手赞成，并说保证货源充足，要多少发多少。王发财就回老家开了个自行车店，那时候是民国初期，大概是192几年吧。原来上层人物坐的轿子已淘汰，出现了人力黄包车。人力黄包车呢，和自行车相比，没有自行车的快捷，而且自行车是个新事物，新颖时髦，骑个自行车那可了不得，比现在大奔卡宴啥的牛皮多了，倍儿有面子。一时间，达官贵人、富人商家、时髦帅哥纷纷骑自行车。王发财一开店，生意就火爆到爆棚。那时候，进口自行车有三枪、老鹰、老人头三个品牌，批发呢是80多银元，零售是卖到90多银元，依旧卖得很火，供不应求。讲个那时的笑话，说是一个时髦帅哥骑自行车经过农村，引来一村人围观。一个小孩问他骑的是啥，一个见过世面的能人说，骑的纺花车子，就是农村纺棉花的工具。小孩说，他的腿怎么蹬得那么快呢？能人说，没看见一个棍子插在屁眼里啊，疼得嗷嗷直叫，俩腿还不乱的蹬弹。哎呀，这王发财人如其名，卖自行车发财了，买地买房，良田千顷，楼瓦雪片，成了当地有名的大财主。唯一遗憾的是，娶了三房老婆也没生个儿子。王发财到处烧香拜佛，到了40多岁，小老婆才生了个儿子，取名大宝。哎呦，转这么大一圈，我们的主人公出场了。大宝投胎技术高，含着金钥匙出生。王发财视若珍宝，心尖宝贝小皇帝。这个一通贯，大宝一出生，天天哭闹不止，谁也哄不住。医生看了也没病，王发财急得团团转。一天，一个丫鬟不小心碰到一个客厅摆着的紫花瓶，砰的一声摔得粉碎。王发财刚要骂人，忽然听到一阵小孩的笑声，一看王大宝正笑着前仰后合。王发财喜上眉梢，好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去买一车花瓶，小孩一闹就摔一个。别说，真管用，一摔花瓶 大宝笑得咯咯响，也不闹了，看着满地的花瓶碎片，王发财一声长叹，哎呀，败家的来喽。大宝再长大一点，又添了两个爱好，一个是撕绸缎，一个看红枫。买来成匹的绸缎一撕，开心。看红枫就是买来珍珠玛瑙磨成面，对着风一扬，那更开心，笑得前仰后合。你不干，那对不起，拼命的哭闹，不吃饭，没办法，就这样造吧。就这样，在花钱如流水中，王大宝长大了。一群闲人整天围着他，宝爷宝爷的叫着比蜜还甜，领着他到处吃喝嫖赌打茶围，学业早就荒废了。王发财一则心疼家业，二则生气，三则常年辛苦干生意，体弱生病，蹬打两年，哎，一命呜呼了。老头一死，王大宝没了管教，还不撒开了缰绳猛造啊，家里也不见人了，整天在外面狂嫖烂赌，赌场一坐就是三天三夜，以赌场为家。仓库里的自行车往外一推，10辆20辆，没几天自行车就推得干干净净。看仓库的还说，还是少爷有能耐，这货卖得真快。哎，最后一打听啊，原来是赌输了赔人家的，一气之下辞职走人。自行车都输光了还干个屁买卖，关门大吉。只可惜王发财一生辛苦打拼打下来的一片江山，这真是前人辛苦费思量，为谁辛苦为谁忙，后人视金如粪土，造他屌蛋又尽光啊。生意造完了，接着造家产，一帮闲人连哄带骗的，王大宝败家之事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。卖房子卖地，一家人一看这样不得了，赶紧个人卷着一笔钱四散而去。房子卖完了，把建房子下面的地基砖头也刨出来卖了，最后这地也卖完了，一无所有。好了，成群的好哥们儿也不来了。到了解放时期，大名鼎鼎的王大宝王大少爷竟然成了一个拉棍要饭的乞丐。建国以后啊，镇压反革命，把地主老财都给枪毙了，轮到王大宝，叫来一看，衣衫破烂，面黄肌瘦，捧着个要饭碗瑟瑟发抖。工作队长笑得前仰后合，说哪有这样的地主老财呀，就画了个中农，为了表示政府宽大，防止他饿死，给他分了5亩地2间破房。还别说啊，有了这房有了地，王大宝也不造了，每天早出晚归干庄稼活，也学老实勤快了。后来他家一个老店员念以前老掌柜的好，把女儿嫁给他，两口子红红火火的过起了日子。这真是天道隐微，祸福相倚，不可猜度。如果他不败家，也是个地主老财，那解放后会怎么样呢？